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们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而这些提问是我们在最近的这一期的婚姻班里面许多学员的提问，他们的提问都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在生活里或者婚姻里会遇到的一些疑问。我们也请了来宾或者主持人来回应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回答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先来听第一个提问。这一题是说，如何在没有走进婚姻之前找到愿意跟你合一的人呢？有没有什么是你要持守住不能更改的事？那我就要请美玲公正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那我先访问一下公正美玲，现在结婚多久了？
12年。
对，他们都是已经超过适婚年龄的时候进入婚姻的。美玲那个时候大概40，公正那个时候是50岁，但是他们之前都没有结过婚哦，所以他们真的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单身的阶段，最后遇到合适的人，我相信也是上帝的带领进入婚姻。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哦，最合适了，就是如何在没有走进婚姻之前找到愿意跟你合一的人呢？有没有什么是你要持守住不能更改的事？其他的意思就是有哪些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呢？
好，这一部分我想到的是我们在婚姻班第9堂课会提到一个择偶的3个 M，这3个 M 就是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找一个品格好的配偶，因为彼此呢都愿意顺服在这样的真理之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在婚姻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彼此都有相同的信仰，又有相同的方向跟使命，所以呢要决定讨论说我们的时间或财务要用在哪个方向，都很容易达成共识，这是我的想法。
嗯，好，那美玲，
我想到是我在单身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二姐争论为什么一定要找基督徒。二姐跟我说，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果你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他要你拜拜，你能顺服吗？我想我是没办法顺服的，这点很帮助我坚持要找一个基督徒有相同信仰另一半来成为我的结婚对象。所以讲到那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于二，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原则。正好我参加婚姻班了，我学习了3N 原则，就刚公正说的 Mr 还有 Mission 跟 Mate， 就找一位有相同的主、有相同的使命、好品格的人。那时候很感谢冯老师的教导，这三个原则就很帮助我辨识谁是最适合我的另一半。我是参加婚姻班以后才结婚的，这个3N 的原则呢也帮助我建立夫妻关系。因为婚后不久啊，我就觉得婚前我很重视的身高啊、收入啊、谈吐啊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主、相同的价值观，我们的取舍是一致的。那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使命，我们的时间啊、金钱使用的目标也是一样。那因为我现在好品格，我就很乐意跟随，所以顺服丈夫也没有那么难了。还有以前听到的婚前守贞、婚后守约，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真好，婚前守贞、婚后守约，然后还有3M 的原则。那这我们在第9堂课《好想谈恋爱》我们会讲的非常清楚啊。不过我还想请美玲再多说一点，其实是有人介绍你跟公正认识，一开始好像你们还有一点交往，可是后来你就决定不要再跟他接触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2年后你改变心意，然后后来你们又接触，然后就结婚了。你说说这个中间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好，请美玲叙述一下。
我跟公正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公正是一个，我觉得他说话不有趣，然后他也不活泼，跟我讲他工作上的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好玩，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参加了婚姻班以后，我也发现到，哎，我好骄傲啊！因为那3本原则，我也发现到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哎，在婚姻班里面，老师说对方有两百个错，我有两个错，为那两个错负责。我就觉得我当初对他这么的不礼貌，这么的骄傲，对他的态度很不好，我应该跟他道歉。但是我们两年多没有接触，我也是觉得不晓得能不能，他说我结婚了，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觉得还是应该要对这件事说抱歉，我觉得我真的蛮不好的。联络上竟然他没有结婚了，真的跟他道歉。其实我觉得公正真的蛮好，他也跟我道歉，说没有啦，我当初也对你不怎么好。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好品格。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共同的主人，共同的使命，我们就进入婚姻。
我特别提醒姐妹啊，因为其实报名上我们课的女性比较多，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当然弟兄也是受世界的影响很多啦，但是我是说女生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会看外表，像美玲说当时她觉得公正讲话不是很有趣啊，或者我要说公正不是那种花言巧语型的男生，所以觉得怎么跟他讲话好像他不够幽默啊，他不够风趣啊，他太老实了，他太木讷了，或者他讲话都是讲什么工作啊，很理性的东西，哦，我对他没有感觉。其实这些一个男人是不是很会讲话，结了婚以后要学习讲浪漫的话，但是如果结婚以前一个男生对你讲话都是那么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我想可能你还要提防三分哦，因为这样很会讲话的男生其实女生都会自然的喜欢哦。所以这个男生是不是愿意对你忠诚，他在两性关系上面是不是界限清楚，他是不是一个专情的男人，其实这个才是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当然有好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外表决定我跟他在一起没感觉，其实感觉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像美玲后来就发现，哇，原来我过去拒绝那个男生的原因是不成立的，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决定。其实这个对于未来婚姻幸福美满是否有关，其实关联是很小很小的。美玲很棒的就是她发现在过去的相处里面她有犯两个错，她很骄傲，还有她的价值观都不对哈，所以她觉得至少要跟她道歉。就算她已经结婚了，美玲都觉得我曾经可能伤害过她的，我就跟她道歉就好了，就是如果已经结婚了，那真的就是到此为止。可是如果还没结婚，那就看这个男生后续愿不愿意继续联络。结果公正就觉得哎，真好哎，来我们就继续交往是这样吗公正？
对对对，那时候碰面我们就一起吃饭，就继续再约他，因为本来就觉得他很不错，就想有机会可以再继续这样。
是，所以结果又在交往了好像半年就结婚了，因为都已经是非常合适结婚的年龄，已经决定了就可以尽快的进入婚姻，真好。
其实从美玲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我们不是在找一个愿意跟我合一的人，而是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成为能够跟别人合一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主观的说我要只要找一个跟我合适的人，适合我的人，但是你自己没有改变那也是很难的。所以美玲的见证就是她上婚姻班改变她的看法，觉得自己很骄傲，所以再回头去认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关键在这里。所以我是不是一个能够跟人合一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被提醒。常常我们从自我出发，我要找一个合适我的人，可能永远找不到，因为你也要建立你自己成为一个适合进入婚姻的人。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对方的外表，例如身高啊，学历，
讲话风趣，
讲话是否风趣，甚至我们说他的收入，他的教育背景，年龄，我真的要说这些不是绝对的， 这些条件不是绝对一定要怎么样才合适或者不合适，其实真的最重要的是信仰，人生的使命，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方向，你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事值得你用一生去努力的。所以配偶应该是跟你一起来走，为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使命努力，然后我们来服侍跟随相同的一位主，这样子就是非常一致。至于说什么生活习惯啊，早起晚起啊，或者是内向外向啊，这个兴趣啊，这些都是小事，
品格比较重要，配偶是品格这一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题。
虽然得知真理，夫妻间的争执痛苦，也依靠祷告交托愤怒感，但一开始如何去克服心中不断冒出来的怨恨以自我贬义的怀疑呢？感谢主，我有小组，请听同理的组长帮我度过这段时间，圣歌一同祷告，吞口水，调呼吸，一次一次进步，总觉得好慢，回顾过程我觉得好漫长痛苦，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想反问大家，请问有让小孩可以快速长高的方法吗？应该也有哦，但是再快也还是要按部就班。所以美玲，请问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
真的哦？那你是怎么成长的？其实美玲也是我们的组长。
我觉得要待在小组要长一点，要够长。在小组的学习，我讲我的，我最在意的是钱啦。我来讲我的难处的时候，我的组长是跟我说，上帝一定对你是就是正中下怀，就是这一点是你要去学习的，因为上帝给你这功课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听得很不高兴，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么糟吧。但是呢，因为一直待在小组没有离开，其实会有点想不想待了，有点被说中的那种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待下来慢慢学习真的要时间，听还真的觉得我们谢谢我组长那么勇敢讲我的这部分，我真的在这方面我需要就是安全感跟对上帝的信任是不够的，我只想要抓到我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成长真的在小组里慢慢的愿意接受，然后不要离开，最后是感谢我组长。
是我要声明哦，我不是美玲的组长哈，美玲的组长真的非常有智慧，确实哎，我想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也会我哪是这样，我下次不要去了，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美玲好棒哦，她就是愿意放下那个自我，谦卑的接受组长点出来，愿意被纠正，愿意成长。我请公正也补充一下，我先问，有捷径吗？有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吗？
个人不容易，我是觉得还是要祷告，圣灵会托住我们。比如说这位姐妹现在这么的辛苦，但是她还在这里，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就走了或放弃，但是他在这里，其实大家知道圣灵正在帮助他。我有一个弟兄这两年经济很不好，我们都为他祷告，都自己会觉得信心好像都不够，但是最近他改善，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让他去跑了很多的市场，就可以了解市场的概况，抓得住该怎么进行，是他很好的训练。他最近有一个大公司要跟他合作，我们就为他感到高兴这样。谢谢。
其实这位学员想要有提升快速的方法，这个心是很可爱的，值得鼓励的，希望改变嘛，这样能够更有效率。 不过可能这是你的感觉，感觉不一定可靠，你的一小步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我小组弟兄里面，他有一个礼拜分享说，哎呀，我常常跟我太太暴怒易怒，我还是很情绪。第二个礼拜说，哎，我们这次吵架已经很少了。我跟他说，哇，你这进步已经很大了，平常他讲话都是非常负面的，非常情绪的，可是第二个礼拜讲话很冷静，而且会说都是我的问题吧，都是我的错。我说你已经进步很大了。所以有时候个人的进步自己并不察觉，但是旁观的人可以看得见。就像美玲跟公正他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上车迟到不再唠叨了，美玲就感受到说，哎，你怎么不骂我了，这样的。所以别人可以看得见，你自己感受不到，你放心，因为你有神，你说有小组啊，有祷告这些的，我们是神的工作，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你不用急，但是他一定在做工。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田地不能随便苗长得太慢就把它拉高一点了，不可能这样。盖房子也不是一块砖头就盖起来的，所以需要有他按部就班的程序，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设计，这样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才会真正有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候神，你有改变就是一大步了，就已经很不容易的，所以你放心，不要急，积极与神同工，享受上帝对你的改变，享受小组，因为你已经参加了，去融入，能够体会多别人的经验故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刚李哥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很快速的成长不一定是很扎实的，反而是那个经过时间的考验，困难的考验，然后我们一点一滴孕育出来的这个成长，反而是很真，经过试炼的。好，谢谢，谢谢美玲公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那我要请美丽来回答。这个姐妹她说，如果妈妈一个人带四个孩子非常累，甚至常常崩溃，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可以放下孩子去上班吗？因为美丽有三个孩子，所以美丽觉得蛮多地方可以好像体会这个姐妹这样的一个难处。我们请美丽回答。
首先我要说，这位妈妈，你实在太了不起了，你愿意生四个孩子，而且愿意自己亲自带孩子，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要起立为你鼓掌，为你拍拍手。妈妈一个人要带四个孩子确实是非常的辛苦，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也经历了一段不算短的崩溃之路。除了准备日常的三餐之外呢，还要常常处理孩子们之间的纷争，家里呢常常是混乱不堪的。等到睡觉前要念故事书给孩子听的时候，反而是我自己就先睡着了，然后等被孩子摇醒之后，我再呼噜噜的这样子念过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也很羡慕那些打扮的光鲜亮丽，穿的漂漂亮亮，轻轻松松去上班的职业妇女。但是我呢，我就是运动装穿整天，穿整个月，甚至是穿整年。我所说的话呢，永远都是童言童语，就说手手要放好哦，你很乖，不可以哦。记得有一次，我在无意间看到当时读幼稚园的妹妹，自己呢，她在房间玩扮家家酒，就对着她的玩偶说，妈咪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哦，这样妈咪要打手手哦。哇，她有那个手势，学我的那个手势出来。那等到我的孩子纷纷进入国高中之后呢，哎呀，我更是忙着接送，忙着上菜市场，忙着一早就起来要做三个便当。但是怎么那么快，现在孩子一个一个都大学毕业了，各有各的工作，我好像又恢复了单身，又恢复了跟老公神雕侠侣的生活。那过去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很累人的日子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甜滋滋的，因为孩子偶尔会说，
妈咪，你还可以做小时候那个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吗？哇，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光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心满意足了。虽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做了，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开心的呢？是过去很高额的薪水吗？是那些业绩奖金吗？哎呀，那些早就花光忘光了。孩子也会说，妈咪，我们小时候你讲的那个故事好好笑哦，我们怎么都百听不厌。其实我也早就忘记那个故事的内容，但是我记得那个全家窝在一起在床上一起大笑的画面。这不就是母亲跟孩子最甜蜜的连结吗？身为母亲，心里最挂念的不就是这些孩子吗？每天的祷告不就是把孩子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神来保守看顾吗？公司的业务职位终究会有人代替，甚至会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妈妈的角色非你我莫属。所以我们要鼓励你，趁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留给最宝贵的孩子。你的陪伴是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可以奠定他一生安全感的所在，是建立亲子关系最稳固的基础。人生不会重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会留下遗憾的了。以上是我的回答。
好棒哦，谢谢，谢谢美丽。其实这位妈妈说你会崩溃，那我真的想要问在场所有的妈妈们，没有崩溃过的请举手哈。那当然这里你没有办法举手，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说我也曾经崩溃过，或者是我今天才崩溃过一次哈，都有可能。所以你的感受，你的经验，你不是孤单的。我要说只要身为母亲甚至父亲都有的时候会那种他们说理智断线，就是好像会那种崩溃的感觉，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好像已经到极限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好想离家出走，我去上班比较快乐。我同意哦，上班真的比带孩子感觉上那是短暂的快乐。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做长线投资哦，不是短线投资哦。我们今天所做的不仅在今生，不仅说十年二十年后，甚至在永恒里是绝对存留得住的。你越到后面你越看到它的价值，可是越忍不住把孩子交给别人，然后自己想要去所谓追求自己家庭以外的梦想的，其实那是一个短视，那是一个短线投资哦。除非你没有小孩，不然如果你有小孩在家里带孩子绝对值得。而且真的你很棒耶，你愿意生四个，你说非常累，我完全同意，常常崩溃很正常，没有人帮助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倒是可以想一想办法，可以有什么样的资源你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我要说的那个都是短暂的，最重要的妈妈你要内心稳定，你要看到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工人在同一个工地，他们在砌砖，就是在盖房子，问其中一个人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砖放在另外一个砖头上，我就是在做这一面墙壁。他问另外一个工人，他说哦，我是在盖伟大的圣彼得大教堂耶。哦，各位你看这两个工人看起来在做同样的事，但是一个他就只看到眼前好累好累，眼前的工作很无聊，我就是今天混口饭吃。另外一个呢，他看到的是哎，我们这个一砖一瓦最后那个成品会是伟大的圣彼得教堂，那个是眼光，那是意象。所以姐妹们，你们在家带孩子，你们是盖天国的殿堂，真的，你们是在与神同工，建造上帝给你最宝贵的孩子。所以姐妹，你这四个孩子是宝贝哦，每一个 都是无价之宝哦，我们都好羡慕你哦。我跟我先生，我们只生两个小孩，我说只生哈，我说如果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就是我生太少，因为我以前也听信谎言，我觉得生小孩养小孩好累。还有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小孩小的时候都比较容易生病，我就觉得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基因不太健康，为什么都生这样子好像比较容易感冒生病的小孩。哎呀，其实他们现在不都是很健康，都没有问题啊。啊，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也相信了世界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所以这是我这一生的后悔，我应该要生更多的。等到真正明白真理想要生更多的时候已经不能生了哈，真的确实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有四个孩子，你看上帝给你比给我们 double 的祝福，哎，好棒哦。啊，我也要说这些困难就是硬着头皮忍过去再没多久你就会看到哇多美好，就像刚刚美丽说的。来，请爸爸补充。
是，前面是很辛苦，没有错，四个小孩。不过 我是生在十个小孩的家里面，从来没听过我妈妈向我抱怨过她好命苦，她怎么这么样的跟这群小萝卜头一起相处很辛苦。其实虽然我们是长线投资，也没有错，我们看得长远，但只是我们也可以享受现在，孩子成长是很快的，等一下一下子就18岁了，所以你能够享受现在他们的好，跟他们一同玩乐。如果你去上班啊，并不见得更快乐，因为蜡烛不是两头烧而已，而是四五头在烧啊，你回到家就没有体力精神可以应付了。所以你享受现在，不是在忍受现在，你享受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哦，我带一些弟兄小组，如果先生有好的关系，其实先生也常常可以分担一些。虽然我们说只有两个孩子啊，常常我以前我一下班回家我就变加班了，在家里上班就是跟我太太换手。所以其实如果你跟先生关系好的时候呢，先生也会插手也会帮忙的。但如果你因为这样抱怨啊，或者你不想，你觉得先生做的没有你好，当然知道他知道袖手旁观让你去做了。所以记得享受现在，也跟先生有好的关系，这样两个人合作，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还可以追赶万人，圣经说的，所以两个人众效倍增的能力。所以这一点你也可以去留意，怎么样跟先生建立好的关系，先生一定会来帮忙。
是，先生只要有做一点点，我们就要感谢他，我们就要赞美他，不要说我做那么多你只做那么一点哈，这种话我们就不要说，就不要在那边计较。他只要有做一点点，或者他今天有准时回家，甚至你先生有在养家赚钱呢，我们就要带着孩子跟爸爸感谢，谢谢爸爸辛苦赚钱，让我们有钱可以买玩具可以出门，而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点心可以吃，就是要去挖掘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然后把它扩大放大来赞美感谢他。这位姐妹好像也有提到婆婆的这个部分，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待被肯定被看到我们有在做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所以其实跟婆婆建立关系或者婆婆跟媳妇建立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则，哎，我们去看到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有关我的媳妇，我都立刻翘起大拇指。各位，我是真诚的哦，我不是在演戏哦，真的认为我的媳妇非常非常棒，真的是全世界最棒，因为真的只有她最合适我的儿子，所以这个媳妇就是最棒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看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我儿子是最合适他的丈夫，他也是最合适我儿子的妻子，他也是最合适当我们媳妇的人。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感恩，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身边的朋友。今天早上在跟一个姐妹分享聊天，她就开始叹气，我就说哎，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哦？她立刻语气改变哦，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被提醒要感恩，我们好容易 就叹气。我不怪他叹气，因为你要想到他认为一些不理想的环境或者情况，如果我一直去想他想的那些事啊，我也会叹气，觉得压力好大。可是我就跟他说，哎，等一下，你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哇，他语气立刻改变，他是一个爱主的姐妹，所以他也知道，哦，他又落入消极负面里面，所以他就说，对对对，我要感谢主，你知道吗？整个心情被提起来。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愉快。所以我们积极正面绝对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姐妹，你的影响力好大哦。我们来听今天最后的一题。
这个问题是说，先生明确要离婚，并且已经一个人去到了别的地方，还有必要苦苦纠缠下去吗？我们请弟妹来先回答这样的问题。
好，这位姐妹，你真的很棒，在婚姻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愿意来上课。我相信你是愿意学习，愿意来改善你的婚姻关系的。在先生明确表示要离婚并且已经离家，到底要不要再坚持持守在婚姻里呢？其实我完全了解你的挣扎。当初我先生坚持要离婚的时候，我也一样在离与不离之间痛苦的挣扎。但是呢，当我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以后，我就豁然的明朗了，而且方向确定，我不会离婚，我要修复我的婚姻关系。于是我开始学习道歉，顺服先生，持续的爱跟关心先生。先生搬离开家的时候呢，我就传简讯关心他。先生回家的时候，我就亲切的对待他，只是专注于我能做的事还有应该要做的事，把后续先生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要回家都交托给神。开始学习相信神也信任神，我相信神对你跟你的婚姻都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请我先生补充一下。
我要想要跟这个姐妹说，我当初也是铁了心决定要离婚，我也曾经搬离开过家，当时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被改变，不但会离开外遇回归家庭，还信了耶稣。我现在明白能够改变我的除了神就是太太的爱，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无论再困难都不要放弃，给先生留一条回家的路，也让你们的婚姻有修复的机会。
谢谢，谢谢丽妹跟祖龙。我回到刚才这位姐妹的提问啊，她说还需要这样苦苦纠缠下去吗？这个讲的哈，把一个女人想要挽回婚姻，把她说成是苦苦纠缠，听起来就是很悲情、很可怜，然后很让人讨厌啊！你不要纠缠我。我请祖龙说一下。当时你会觉得你太太在苦苦纠缠你吗？会有这种感觉吗？讲实话。
那时候就是我想着要离婚嘛，他就坚决不离婚，那我就觉得他很自私。那时候我竟然觉得他很自私，觉得他只顾自己的婚姻，不顾 我想要的事情这样。
可是现在呢，你回头看。
现在我感谢他当初没有放弃我。
嗯。是，丽妹，你当时有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有那种感觉吗？
一开始其实是确实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很委屈。当我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价值是来自于神，不是先生怎么对待我，还有就是我做的事是对的事的时候，其实我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平安。
是是，所以我也要说，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可能认为现在是苦苦在纠缠对方，但是 这个是一个角度，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你真的是在做合神心意的事，你在做最正确的事，你是在帮助这个男人能够回头走在正确的路上。持续下去，你知道有一天他会感谢你。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那个忍耐还有一个条件，要忍耐到底哦。但是我们很容易中途我们就灰心丧志。请记得我们是在烧开水。请记得我们好，我们今天坐在台北，假设我们是要往南部，要往高雄去，你只要开始往南走，你一定会走到，一定会到达目的地。可是重点是很多人走到台中就说好累哦，我遥遥无期算了。都可惜烧开水烧到六七十度，我们就说怎么还没开，我们就关火。耶稣说你要忍耐到底哦，所以你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行善，因为做对的事，是很容易灰心的。所以姐妹你很棒哦，像刚丽美说的，你愿意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愿意往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加入一个妇女小组，很多人会在这里帮你打气加油，你做的是对的事。最怕的是我们方向错误，可能很快就达到那个终点，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结局。我们现在看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还有最真实的幸福。最真实的幸福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经验到神的爱，然后有能力付出，付出神的爱。
所以你继续做该做你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苦苦纠缠，而是你给他一条回家的路，这是刚才祖荣说的。而且这条回家的路就是一条生路，你等于是在救援，援救一个濒临灭亡或者死亡的一个生物。这样你很棒，就是不是在苦苦纠缠，你是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我说你是在用真爱浇灌滴灌溉，你在给他打点滴，他很需要的。
好，下面那个问题是说，那已经互补不下去了怎么办？已经互补了40年，最后互补不下去了呢？已经不想再跟另一半互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想合一了，该怎么结束呢？就请祖荣来回答。
首先这位学员，你已经互补了40年了，哇，40年呢，真的很不容易，你好棒，你为婚姻付出的辛劳，相信神必纪念。当我们进入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离婚不是我们要的选项。姐妹，你还愿意来上婚姻班，可见你仍然希望为你的婚姻找到出路。我相信你有这个心，神也愿意帮助你。下面我请我太太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过程。
好，夫妻之间的差异，婚前可能是互相吸引的地方，但是一旦进入婚姻，面临各种生活的琐事，这些差异就会带来许多的摩擦、争执，这些都会消磨婚姻美好的关系，甚至会像这位姐妹一样很挫折，不想再互补下去了。这可能是大多数的夫妻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姐妹，你不要失望，其实如果互补的里面含了几项重要的因素的时候，这个互补一辈子也可以是一件很有安全感又很美好的事。到底是有哪些要素影响的这个互补的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互补当中我们要用接纳来做桥梁。就像一开始我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当初我先生回转以后，我问他在我修复关系的过程当中我做什么是让他最感动的，他说是接纳。所以我鼓励姐妹接纳，或者甚至更进一步的去欣赏先生跟你不同的地方。
接纳才能够让一个人愿意改变。何况呢，许多事其实并没有对错，快或慢没有对错，严谨跟放松没有对错，甚至东西整齐跟随意的放也是没有对错的。唯一有的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纳，这就会影响了关系的好跟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想要改变对方的期待。其实这跟上一点是相关的，对于与先生的差异，选择接纳而不是希望对方改变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这样才不会因为期待落空然后就觉得挫折跟失望，配偶与我们相处的时候呢，也才能够轻松愉快。这样子的互补才是朝向合一有意义的互补。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对方有的好的来放大他，不要挑他的错，而是看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去肯定跟赞美。冯老师在三月份的佳音电台空中辅导室有一集节目，题目是叫送回原厂修理，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事，当对方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又认为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若是要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要反着来，也就是看到对方有错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在基督里面宽容饶恕跟等待他成长。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他有做的对的做的好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懂得欣赏并且适时的赞美，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将你现在好像觉得很不得已的互补，透过刚刚的这几点，让你的互补变成是美好跟合一的。
谢谢。这姐妹说互补40年了，所以你已经在补了当中的，会有没有中断，继续补下去。刚才三个重点很好，接纳，还有不要改变对方，把对方的长处放大，去赞美肯定感谢对方。接纳就是把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视为特点，而不是把它看成缺点，这样就容易补下去了。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哇，原来他英文这么好，那我出国的时候就很放心，反正他就是发言人了，没有问题，这是对我有好处。所以他的不同点对我来讲是祝福。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珍惜彼此的不同，让他不会成为冲突，成为互补，补就是正面的意思啦，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这种不是一个停滞的阶段，是一个不断在长进改变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知道他不会挑剔我，他应该也知道我不会挑剔他。
我只挑剔他太漂亮，受不了。
好，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关系里有那个安全感，我就不会担心好像哦，他随时要挑我毛病，或者觉得我很差劲。所以这位姐妹，我想问你哦，你跟你先生你们相处，他是不是有那个感觉，觉得你不尊敬他，你觉得他很差，那其实他会很紧张，可能他的表现就会越来越不好，你们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但是你很棒哦，你有来上婚姻班哦，你要不要每一次结束的时候你想一想，哎，我今天可以做一个什么改变？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相信你会看到转机的。所以其实40年了，你的婚姻很有盼望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你应该找不到一个比你先生更合适你的人。相对的，你也是最合适你先生的那一个人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